我们这个植物学从去年12月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今天是5月的第一个礼拜。事实上，我们今天会讲主耶稣的复活。下礼拜我们就要把所有的经文通通讲完。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会跟着弟兄姐妹把去年一年半的时间所谈的，我们再回顾看一下，我会做一个总结。OK，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平常我带的主日学都是到最后才给大家看这段经文，最后回应的背诵经文。但是我今天要倒反过来，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我念请大家来听。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呢，也是枉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到上礼拜为止，我们讲到耶稣怎么样子降生，他怎么样子成长，他怎么样子开始出来传道，他讲很多神国的道理，行许多的神迹，但是到最后他上耶路撒冷被迫害受难钉十字架死亡，我们就结束的话，其实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耶稣只不过是跟历史当中许多的这些所谓的伟人圣人，只是在历史当中留一段的记录在那个地方，但是不会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会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除了死在十字架上以外，第三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起要来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能够不断地用四福音书这些使徒门徒们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更多地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在这世上所说所做，你所流传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我们七日的头一日聚集在教会敬拜你，就是因为主你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这所记载的这些经文的宝贵，也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复活更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求你今天清晨今天早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今天要用一种方式，我们都知道四福音书纵览，我们这一年半来我们不断地在看这四本福音书。那天早上耶稣复活的清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用平常我们传统的方式，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我们有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看起。马太福音这么记载，在28章1到10节，他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这个那个玛利亚我们翻得很奇怪。我们如果去看 NIV 的圣经，他就说 The other Mary， 这样有没有清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跟 the other 另外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好，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大家能不能在心中有一个图像，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文珍帮我们念好不好？ OK。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 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跟刚刚我们所念的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好像有一些些细节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好像还是一样。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好不好？我们请郭乃谦帮我们念。好，
路加福音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OK， 好像又有一点类似，又好像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我想等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发现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故事。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然后呢，就跑来见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我们知道都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约翰跑得更快。约翰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他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但是呢，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的身体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请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每次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念复活节的经文，有些时候念路加福音，有些时候念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有些时候来看约翰福音。但是我从小到大做了十几年、二十年的基督徒，我始终不知道那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五饼二鱼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我可以讲得很清楚，甚至耶稣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上礼拜我们在这边分享十字架几句话，七言，我们都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从小到大我一直搞不清楚，就是那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每次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每次看都觉得说，哎，是这样子吗？是那样子吗？到底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很 ironic 的呢，我受洗是在复活节受洗的。我受洗那天早上，我又再看一次，我还是不知道那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以前我们就习惯性的把四福音书分别来读。那我们在这一堂主日学，我们一直在学着在做的，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事实上我们就是说希望把四个福音书怎么样摆在一起看，摆在一起看。所以我们刚刚虽然读过这四本福音书，我们来尝试另外一种读法好不好，就是说把这四本福音书的经文放在一起，按照它的时间，按照它出现的人物，而且我们要注意发生的地点，我们来看看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加任何的词句，我也没有剪掉任何的词句，我只是把它重新安排。我们把刚刚读的四段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次。这件故事的开始不是在星期天七日的头一日清晨，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分享到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是星期五，他那时候急着要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所以他们用枪去刺他的肋旁。那天是星期五傍晚，因为星期六是安息日，安息日并不是星期六早上到星期六晚上，真正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日落傍晚开始，到什么时候？到星期六日落傍晚为止，这是真正的安息日，并不是星期六那天的早上到晚上。所以才解释为什么当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趁着天黑以前，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最后有那个约瑟还有尼哥底母帮他举行葬礼，帮他安葬了，那些妇女们在不在？妇女们在，妇女们从耶稣手上受难的道路在为他哀哭，他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下面，一直到埋葬的时候，到坟墓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经文，这些妇女都在那个墓口在那边看着这些尼哥底母跟约瑟把耶稣的尸体安葬下去了。但是天黑之后他们需要各自回家，因为他们要守什么？守安息日。星期五结束一直到星期六一整天过去，到星期六 sunset 日落之后，安息日过去了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事实上更清楚的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过了安息日并不是指星期天早上，是指什么时候？星期六日落之后，过了安息日，在星期六晚上，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沙罗米，沙罗米在这边，他是用名字，但是圣经学者大家都大概一致 agree 说，这个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记不记得耶稣最后要上耶路撒冷之前，他说我要去受难的，结果约翰跟雅各找着他妈妈来跟耶稣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谁要坐在你右边，谁要坐在你左边，就是这个沙罗米。所以他们有这几个妇女呢，去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所记载的，不是星期天早上一大清晨天还没有亮去哪里买香膏，他们什么时候买的？星期六晚上，当安息日过后，他们在星期六晚上就已经准备好香膏。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说，安息日将近，就是星期六晚上，接着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亮了没有？还没有亮，还没有亮。每次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早上都有一个 sunrise service，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会来参加 sunrise service， 那时候从家里开车来的，我记得都还那个天都怎么样，还没有亮。特别是以前我们在 downtown 那个教会，我们跟周遭的几个美国教会，我们一起有 sunrise service， 有些时候我会去的时候天都还没有亮。为什么我们会有 sunrise service？ 因为我们要体会那些妇女们那天早上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很好的你所爱的亲人或是朋友过世的经历？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过葬礼，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看到他们躺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葬礼，那个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我甚至在想说，我看到他躺在那个地方脸上还有一点点笑容，我甚至想说他是不是待会就会坐起来，就说啊，我只是骗你们的。我们心中常常会有很多的感触，特别是参加葬礼的时候。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我们生命的结束，我们周围的人常常会经历生命的结束，我们看到他 the end, the end。这些妇女们，她们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管她在过去三年讲了多少温柔的话，做了多少行了多少神迹，使死人复活，使五千人吃饱，但是她们最后看到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 最后断了气，还被用枪刺了肋旁，最后被取下来，被埋葬，放在坟墓里面去。他们星期六不能出来要守安息日，他们心中纪念的惦记着，就是说只要安息日一过，星期六晚上他们不能做什么事情，星期天一大早清晨他们就要去见他，见他。今天我们去坟墓也好，我们去看一个过世的人，我们可能会带鲜花。那时候他们不是带花，他们带什么？他们带香膏，他们带着香膏。所以他们星期六晚上就预备好香膏，星期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说不定根本就睡不着觉，他们就一大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往坟墓里面去。去的时候他们心中还在想什么？那好啊，我们说要去，但是前一天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一群人把耶稣的尸体放进那个洞穴之后，用一个大石头怎么样把它封住。不止封住，他们还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他死后三天还要复活，跑去跟比拉多讲，比拉多派了谁？罗马的兵丁在那边看守，还贴上封条。他说那我们去能够做什么呢？他们心中一边在想，但是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他们心中所对耶稣的思念他们不管，他们就是带着香膏就去。在去路上的时候，我们刚讲到说这几段经文我们常常把人事实地物混在一起，我们分别来看。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同时那个时候在墓地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马太福音记载，为什么马太福音有这样子的记载？记得马太他原来他的职业是什么？收税。记不记得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呼召马太跟从他，马太是一个税吏。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发现马太福音记载了很多关于宗教领袖，关于他们审判耶稣，甚至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在那边商议什么事情，犹大怎么去卖主，马太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本身本来就是我们今天讲公务员official， 他本来是在帮罗马这些人做事的，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内线消息，他认识一些人，所以他对这些事情特别清楚。这些事情他记载下来，他可能不在场，但是他可能听谁说的？罗马兵丁说的。因为那时候有罗马的兵丁在那边看守，清晨一大清晨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怎么样？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些看守的兵丁看着他就吓死了，吓死了。这边没有记载，但是待会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等到这些妇女们来到洞口的时候，罗马的兵丁在不在那里？没有。所以他们吓到一个程度，他们从那个他们应该是负责他们 duty 的一个地方跑掉了。这是很大的罪哦，我要跟大家讲，这是很大的罪哦。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军队在那个时候当代是非常非常有纪律的，是非常非常凶猛精锐的。但是那天早上怎么会有一群兵丁忽然跑个一个都不见？按照马太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因为那天上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那些妇女们还不在，那些妇女们在路上，在路上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等到妇女们来到坟墓的门口的时候呢，按照各个福音书的记载，本来天还暗的时候，约翰福音也讲到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可能天还暗，但是来到墓口的时候可能正是黎明曙光刚开始要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三本福音书都这么说，一大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在路上本来还在想着说谁要把我们把这个墓门拱开呢，那石头很大，但是等到他们来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怎么样？那石头拱开了，那石头拱开了。路加福音他们看到不止滚开，他们还有没有进去？他们还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那个坟墓的口不是说有像这个窗户那么大我就走进去，其实那个是有一点小小的，他们需要怎么样弯着身进去，那个洞是不是说凿的那么大的一个洞，但是他们就进到那里面去。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请问那个时候有几个妇女去？我们刚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底亚的另外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沙罗米，雅各跟约翰的妈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行动派的，独自一人，我还是要强调他独自一人跑回去了。约翰福音说他跑回去找谁？西门彼得。 和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他只是要跑回去跟他们讲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说有人把主耶稣的尸体取走了。他们不知道是谁，是兵丁把他挪走的吗？不知道。三号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就看到坟墓石头已经滚开，里面是空着的。但是除了玛利亚跑回去之外，另外两个妇女呢还在那个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马太福音28:5-7，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十字架的耶稣。他直接进去说了，他并没有讲到说这些妇女其实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不在场了，他已经先跑回去了，他没有提到。甚至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写得更清楚，路加福音讲到说，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可能是天使，他们没有明显，但可能是天使在那地方衣服放光。路加福音写几个？两个。马可福音写几个？写一个。我们在过去查四福音书的时候，记不记得常有这样的情形，当耶稣走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有几个瞎子？有一些福音书写一个瞎子，另外一个福音书写几个瞎子？两个瞎子。为什么一个写两个，一个写一个？有一个马太福音他记载的，他只记载这一个瞎子，因为这是一个主角。他们在撰写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是在写历史文献，这样每一个都要写得很仔细，他只是很快的把大要写过去。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只是记载到最重要的那一个。有没有一次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或是几个长大麻风？有些人数有些时候不是很清楚。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 CNN 这么报，看到 ABC 这么报， NBC 这么报，有些时候这个镜头是比较后面照，看到说哦那边有五个人，但是有些人照的时候他只照谁？采访的这一个，你看到一个几个？你只看到一个人。所以他并不是在这边一个科学 science 或甚至 historical 的这些书在探讨这些事情，他们只不过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那天是有两个天使，但是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说话的那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路加福音的这段拍成一个电影的话，有人会怎么拍？他会想有两个天使，而且两个天使讲话，而且两个天使都讲同样的话，大家就觉得那很可笑，对不对？如果有两个天使同时在讲这个内容的话，是不是很可笑？我相信只是一个天使会讲话，所以马可福音就特别提到这一个少年人的天使，他坐在那个坟墓里面的右边，穿着白袍。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在这边有三个福音书讲到他们这些天使讲了什么话，大致上我们截长补短，我们把它一起来看的时候，发现他们讲了几个很重要的话。第一个，他讲到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个天使知道这边妇女是来说什么。那路加福音讲到一句很重要，我们常在读路加福音都会讲到，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怎么样找活人呢？他们是来找耶稣的，他们以为耶稣是死人，但是天使跟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三本福音书都讲到 He is not here， 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甚至他们说，你们来怎么样，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他已经不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如他所说，是不是复活这件事情是很偶然的？其实耶稣不断的在三年传道，他一直在预言的不只是他的受死，他每一次讲到他的受死，他会预言他会怎么样，他会再复活。如他所说，他会再复活。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但是不是看完就结束了，他还说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去哪里？告诉他们的门徒，他们门徒。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可福音还特别谈到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谁？还彼得。我常在想说，彼得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在门徒这些弟兄姐妹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他以前都一直是耶稣的大弟子一样，每一次有什么事情，他就是抢着说，就带头的。但是没有想到，当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他几次不认耶稣？三次不认耶稣。我觉得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并没有 look down。 记得刚刚抹大拉的玛利亚一看到耶稣的尸体不在，他第一个去找谁？去找彼得。这个天使特别在那边提到，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而且特别要告诉谁？ 告诉彼得，我们待会会看为什么，但是他这边特别提到彼得。所以你们不只是来看说 He is not here， 你们来 check 这个地方是 empty tomb， 而且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告诉门徒什么呢？记得刚刚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找到使徒的时候，门徒的时候，他讲的信息是什么？有人怎么样偷了耶稣的尸体。他说 no， 你并不是要去讲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你们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第七节马太福音，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而且他还也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还在讲一个更重要的，他复活又怎么样呢？他说如他所说，待会我们会看那段经文，其实在马可福音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会受死，我会复活，复活之后呢，我会比你们先到哪里去？加利利去。我们在这边一起查四福音书，查了一年半，记不记得那个犹太国的那个整个地理位置？加利利是在北边，中间是什么？撒玛利亚，下面南部才是什么？犹太地，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加利利那个地方并不是一天两天，他们要 travel 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些渔夫的家乡。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是在加利利，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说我复活，耶稣说我复活之后我会比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提醒这些妇女说你们要去加利利去见耶稣。这些妇女们的反应是什么？马可福音在这边所写的说他们就出来怎么样，从坟墓那里怎么样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他们刚开始的心态呢，他们不敢去告诉任何人，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我想如果在座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去跟人家讲，人家以为我是疯子，以为我是神经病。而且事实上那时候有太多的事情在短时间之内发生，他们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好，所以他们只晓得说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说去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找彼得或是找约翰，他们只想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同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刚刚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找彼得跟约翰，他们来了没有？他们来了。我们刚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福音写得很仔细，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听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么说之后呢，彼得跟约翰马上夺门而出，他们两个马上往坟墓那个地方跑。谁跑在前面？约翰跑在前面，他平常大概锻炼的比较好。彼得跑在后面，谁先到？约翰到。但是约翰到了以后，他个性没有像彼得那么勇敢。他一到了墓口之后，就在那边看那个坟墓里面，他有没有进去？没有进去。那彼得在他后面来，但是彼得比较一直是很大胆的人，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但是来到这个地方，他二话不说就马上进去了。他一到了进去，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他们尸体要用这个裹尸巾去把它层层包起来，除了身体包起来以外，头呢也是用另外一个包起来。他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他不知道怎么样描写，但是他描写的就是说这个裹尸巾是在一个地方卷着，包头的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他原来头的地方怎么样也是卷着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就像一个尸体在那地方包好，但是忽然尸体怎么样不见了，但是整个那个裹尸巾也好，那个头巾也好，那个 shape 就像包裹的那样 就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到今天有很多人还在讨论说那天是不是有人去偷了耶稣的尸体，然后捏造出耶稣复活的信息。哦，如果是真的这么做的话，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要把第一个要想办法把这个罗马的兵丁怎么样子调虎离山，是不是？然后要把这个封条弄开，把这个石头搬开进去以后呢，他们也不怕这些罗马兵丁随时会回来，他们还要把耶稣的这个裹尸巾打开，然后打开之后还要怎么样把它缠放回那个原来的样子，放在那个地方。哦，那是要很大的功夫的。但是我们在这边不去讨论说到底是不是有人这么做，我们只看到说彼得跟约翰等到他们跑到坟墓口的时候，那时候那些妇女已经跑掉了，吓得跑掉的时候没有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当彼得跟约翰到的时候，彼得进去 看到裹尸巾就像裹着尸体一样，但是就是空的，在那个地方。这边约翰福音是谁写的？约翰写的，他自己写着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谁？约翰。他看见就怎么样？就信了。他信什么？耶稣复活。他信耶稣复活。彼得信了没有？彼得还没有。我们待会看彼得还有很多后续动作。约翰信了，但是彼得还没有。但是他虽然信了，他下面还讲一句话，他明不明白？不明白。我觉得这是我在信仰当中常常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不是要完全明白了才怎么样信？当然我不鼓励弟兄姐妹迷信，我不要弟兄姐妹什么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相信了。但是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一些事情，所接触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可以相信了。很多事情是到后来才怎么样才明白。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相信之后呢，也不是就这样信了，我们要继续去查考圣经，我们盼望能够后来能够知道 why。 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的信心在前面，他相信了，但是他后来才明白原来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受死，为什么耶稣要复活，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约翰有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他那时候他相信了没有？他信了。每次我在过去其实二十几年，我一直在带诗班，有一首诗歌在我心中常常都有，那是在讲到复活的那天清晨，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去看到耶稣复活，他回来的时候，他在路上，他向门徒唱了一首歌，他说 Somehow he is risen， 虽然 I don't understand but somehow he is risen。 这是约翰那时候的心态，他相信耶稣复活了，耶稣一而再三说他要复活，他那时候了解没有？他还没有了解，但是他相信。于是两个门徒就怎么样？就回去了。好，我们从早上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有没有看清楚？他们三个妇女一起去，在路上那时候天使挪开那个石头，等到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使也不在了，这个兵丁也都跑掉了，他们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往回跑去找彼得跟约翰，剩下来的妇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两个天使出现，其中有个天使跟他们讲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你们要回去跟门徒们讲他已经按他所说的复活，而且你们要去加利利，因为耶稣说他比你们先会到加利利去。他们妇女吓得跑出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们也不敢去告诉人。之后呢，彼得约翰纷纷回来到墓地，发生了刚刚的事情，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地方？看完了他们怎么样走了，谁还在那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我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他们两个跑得快，我们知道谁跑得最快，约翰第一个跑到，第二个跑到是谁？彼得。我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会像他们两个跑得那么快，所以等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到的时候呢，说不定约翰跟彼得他们在里面看一看这些情形，他们在那边思想，后来他们就走了。走的时候我想他们也有可能跟玛利亚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玛利亚有没有回去？没有。我们看玛利亚那天继续留在坟墓的那个地方继续哭。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玛利亚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哭泣，结果呢刚刚出现的那两个天使怎么样又出现了？你问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天使比较喜欢女生，他没有跟彼得约翰显现了，是不是？他只向谁显现？只像这些妇女们显现。我待会跟大家讲我猜想是为什么，我待会跟大家分享。但是somehow他就是前面跟那个两个妇女显现，彼得跟约翰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等到他们走了剩下玛利亚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又出现了。那玛利亚哭啊哭啊哭的，大家有没有真的很哭过的时候你眼睛看得清楚吗？你眼睛看不清楚，他就在那边一直哭哭哭。正在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墓里面，我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哦，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墓口，是一个小小的口。所以他这个地方，约翰福音说他低头往坟墓里面去看。如果 NIV 的圣经，他讲说 she bent over， 就是他弯下腰来去看看里面，哎，发现里面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玛利亚实在是很难过，那个两个天使就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那时候天使已经跟另外两个妇女讲到耶稣已经复活，玛利亚还不知道，玛利亚还停留在他当初的发现是说有人把主耶稣的尸体挪去了。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哭说有人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他 bend over 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转过身来，发现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当然约翰先跟我们讲那个人是谁，主耶稣基督，但是玛利亚不知道。他看到后面站着一个人，但是他还在跟天使讲话，所以他看到后面有一个人，他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说他以为他是谁，看园子的是 gardener， 所以他就知道后面有一个人，然后他就继续、看着湖墓里面。这个时候耶稣也跟他说话，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什么，先生，如果是你把我的老师这个主耶稣基督尸体挪走的话，请你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要去取它。这个时候耶稣叫他的名字，叫他玛利亚。我很喜欢听日本的流行歌曲，你会说耶稣，你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日本流行歌曲？日本流行歌曲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他那个人在写那首歌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是在讲到说，他出去，他把他心爱的人放在家里，他出去工作做生意，但是他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最爱的人摆在家里，我出去去追寻我自己的梦。但是他后来知道说他追寻这些都是空的，他要回去见他亲爱的那个人。他问自己一句话，他说那个人叫了我的名字之后，他会跟我说什么话呢？他叫了我的名字之后，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我们彼此称呼的方式。玛利亚在那个地方，他看到后面有一个人，他以为是那个园丁，但是他什么时候认出他是耶稣？耶稣叫他名字的时候，这个叫法或是声音或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somehow他一听到他叫他怎么样，他知道这就是耶稣，所以他就转过身来，他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意思就是夫子，就是老师。我相信他们平常都有他们彼此的称呼的方式，我跟玉芬彼此之间有常有称呼的方式，我不跟你们讲我们彼此的方式但是我们都有彼此很亲近的人，很熟悉的人称呼的方式、啊、他一叫他，他就知道，回过头来，这就是耶稣。约翰没有在这个地方记载的很仔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用中文的翻译，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好像敬而远之，但是如果我们看 NIV 的圣经， NIV 的圣经耶稣说不要 hold on to me。 我们看到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本来是很难过的哭泣，忽然看到你所心爱的耶稣还活生生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都去参加过一些我们心爱的人的葬礼，我们亲人也好，我们朋友也好，每次看到那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常常说有一个，特别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平常非常喜欢开玩笑，我常常想说这个只是他是不是一个骗我们，他待会就是坐起来就说、啊、我只是跟大家开开玩笑。我们都会 picturize 隔一天是不是那个人又会从门里面走进来，这些只不过是我们的 dream， 但是对玛利亚来说，他心爱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是活生生的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子反应。但是耶稣的重点是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跟门徒跟这些跟随他人讲过说我还会再来，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 Don't hold on to me， 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复活，但是他并不是他的再来。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耶稣还会升天，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复活去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基本上我们教会时期开始，救恩时期开始，但救恩的门还没有关上，这些人相信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相信。耶稣盼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继续去传他的福音，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耶稣说 Don't hold on to me，我有些时候我们就想要紧紧地抓住他，但是耶稣说 Don't hold on to me， 我还没有上升去见我的父，现在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紧紧地要跟耶稣在一起永不分离，这不是最重要的，耶稣他还要升天到父那里去，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他对玛利亚，重要的是你赶快往我什么哪里去，我弟兄，他称他的门徒说是我弟兄，他到我弟兄那边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他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耶稣第一个向谁显现？马可福音怎么记载的？七日的第一个清晨耶稣复活了，先向谁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 待会我们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这整个复活日的清晨是不是一个骗局。我们刚刚有跟弟兄姐妹讲到说，那个裹尸巾怎么会这样还卷得像人形一样摆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有人偷走的话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另外一个我们想不透的，如果这件事情是经过门徒他们精心设计的谎言，他们绝对不会说耶稣复活第一个向谁显现，向妇女显现。我对在座的妇女并没有不敬的意思，我们今天是21世纪，我们现在是男女平等，请问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呢，是不是？不是，那时候的妇人甚至不能够在公会里面做见证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不清楚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神造男造女我们是平等的，那时候他们非常非常轻视女性的。有人如果去造假，绝对不会有人去造假说耶稣复活先向谁显现，向妇女显现。天使出现是向谁出现，妇女出现，他们一定会说是彼得或是耶稣心爱的约翰，不会是这个女子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四本福音书都说耶稣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天清晨有天使是向这些妇女们来显现，七日的清晨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记得刚刚另外两个妇女不是跑走了吗？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跑走了，在路上我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心中非常惊慌害怕，他们甚至不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说要跑去跟门徒讲，他们只是逃离那个地方，但是一边又在心里都在想，哎，耶稣以前说过他复活到底是什么样呢？正在福音之间，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回心转意说，我们是不是还是该去跟门徒说。他们正在想的时候，谁出现了？耶稣也向他们出现，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还是讲同样的一句话，叫他们往哪里去？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我给大家一些 preview， 下礼拜的在加利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对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熟不熟悉？马太福音第28章，每次我们10月宣道年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什么 Great Commission， 就是那个大使命，有没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记不记得那个大使命？那是在哪里给他们的？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在他们约定的山上，那是在加利利。耶稣到加利利还要跟他们分享更重要的事情。 This is not the end，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结束，就此结束了。 No,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所以我才在心中在挣扎说，我是不是放了暑假回来我们要继续看使徒行传，因为 this is not the end， 我们要看看之后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这只是 just the beginning。 所以他还是提醒他们要往哪里去，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好，我们从不同的人是实地物，我们在那边分析到最后，最后这些所有发生的人通通回到同一个地方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见到耶稣之后，她再一次回去跑回去找彼得跟约翰，这两个妇女在路上她们自己也碰到耶稣，她们也回去找这些门徒。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说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这个她是指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她们正哀痛哭泣，她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但是不信。路加福音讲到说那妇女们他们也回去跟那些人讲，他们可能先去找到其他的妇女，他们一起去跟这些使徒讲，那些使徒还是不相信。但是他又讲了一个细节，谁又站起来谁又往坟墓跑？彼得。早上彼得已经跑过去一次了，是不是？但是那时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他说什么，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怎么样偷走了。这次不一样，他们这次抱回来的信息是什么？他们看见耶稣了，看见复活的主了。彼得呢又跑到坟墓去，又低头往里看，心里在怎么样？稀奇，不是讶异哦，不是狐疑，这个心情是什么？稀奇。 What's going on？ 请问这一次约翰有没有跟他去？约翰为什么没有去？约翰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已经相信了，彼得还没有，所以彼得又跑回去一次。这样大家有没有对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有比较清楚的 idea？ 如果我们没有把四福音书摆在一起看，我们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当我们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这就是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再来 review 一次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对于四福音书的记载好像四个不同的故事，到底那天清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按照不同的时间、人物、地点，我们知道在周六安息日过后，这些妇女就去买了香膏，准备隔一天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启程往坟墓去，但是心中却忧虑，有大石头挡住墓口。当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主的使者已经把石头滚开，看守的兵丁因此惊吓，甚至逃走了。等到他们到坟墓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兵丁他们已经不在了。那时候黎明太阳出来了，但是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他们进到墓里面去，发现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时候马上独自一个人跑回去告诉彼得跟约翰，说有人将主耶稣的身体挪走了。留在坟墓那个地方的妇女还在猜疑的时候，有两个天使向他显现，其中一个是少年人，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如他所说，他已经复活了。不相信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然后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而且不只是门徒，还有谁？彼得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但是这些妇女们惊吓，就从坟墓里逃跑，害怕。刚开始他们本来没有要去告诉任何人，他们只是赶快跑离开那个地方。他们离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来到墓地，约翰先到了，但是他没有进去，彼得后到，但是他勇敢地往里面去，看见细麻布和裹头巾仍然像原来裹着尸体一样分别卷着，但是尸体已经不在那个地方。那时候他们还不明了为什么耶稣要受死并复活，但是约翰他说，他那时候他看见就信了，虽然还不明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跑得比他们更慢，到的时候呢，彼得约翰他们要离开，玛利亚不肯离开，她仍然留在墓外里面哭泣。那时候刚刚那两个天使又再一次出现，再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哭呢？那时候耶稣显现在他的身后，他本来以为是看园子的，但是当他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认出是耶稣，他立即转过身来认他。耶稣我相信是向他显现是要安慰他，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他去向门徒们诉说耶稣复活的信息，而且讲到说将要在加利利见他们。耶稣不只是向他显现，后来又在路上向先前离开的妇女们显现，再一次说要门徒们往加利利见他。后来他们分别都能回到门徒那里去报耶稣复活的信息，不再是报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的信息，他们是报耶稣复活的信息。但门徒们不相信，只有彼得再一次回到坟墓查看，而且稀奇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清楚了吗？ Okay. 好，这是我从小很大的一个谜题，但是感谢神，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那天早上非常非常精彩。但是每一个人在写的时候呢，可能太多的事情讲不清楚，他知道的有限，但是当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这就是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为什么在耶稣复活的清晨有天使的显现跟参与呢？以前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读到马太福音说有一个天使出现，哇，很 powerful 大能的天使出现，然后他把那个石头滚开。其实我常常想，如果是这是童话故事的话，下一幕就是耶稣就走出来是不是，然后跟罗马兵丁说，我在十字架上，你们不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我不下来，但是我现在复活了，你们信不信？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子记载，这跟我们平常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在想说，如果那件事情是假的话，有人来写这个，我刚刚弟兄姐妹分享过，他不会先向妇女显现，他可能显现的经过应该是像很英雄气概的，他是非常很豪爽的这样子出来。我请问弟兄姐妹，天使把石头挪开是为什么？是要帮助耶稣出来吗？耶稣的复活不需要天使的帮助，耶稣那时候已经复活了。待会我们会对耶稣复活的身体希望能够 这一次我们下礼拜我们还会再多讲一点点，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希望能够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需要天使的帮助把石头滚开耶稣才能够走出来，那个时候耶稣大能已经复活了，天使把石头滚开是让谁知道他复活？让我们知道，让妇女们知道。如果石头没有滚开，他们还以为耶稣的尸体还在哪里，还在里面，罗马兵丁收兵还在那边傻傻的看着，其实都已经是空的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有天使的显现，他不是来帮助耶稣，而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浮木已经是空的。我们在去年我们一起查过，有一次讲到说天使邪灵撒旦，那次有讲过这段经文，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谁效力？为我们。我们把神跟人摆在一起，那我们讲说天使是比我们人大呢还是比我们人小呢？我不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天使是在为谁效力？为我们。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有没有显现？有没有像那个田间的牧人显现报大好的信息？就像耶稣那个时候降生，有天使在报好的信息，在这个地方也有天使向人们宣告他的复活。而且更重要的不只是讲到耶稣的复活，他要让妇女们知道不是尸体不见了，而是他已经如他所说复活了，而且更提醒他们说他跟你们约好在哪里，在加利利，你们要去往加利利去。很多的时候天使的显现并不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天使的显现是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走。马可福音14章27-28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但我复活以后怎么样，要在你们以先往哪里去？往加利利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但是那时候门徒们的心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耶稣借着天使再一次跟他们说要往加利利去。而且耶稣复活之后，他最先向谁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的。他最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后来又跟另外两个在路上的妇女显现，对不对？为什么呢？我刚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个天使重女轻男，那比较喜欢女生，不是？我相信很不容易。当这些使徒门徒们，当耶稣被抓，通通跑掉了，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这些妇女们在哪里？他们都一直紧紧跟着。耶稣审判的时候他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在，耶稣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下面，耶稣安葬的时候虽然是约瑟跟尼哥底母做的，他们远远的看着。弱者，你的名字绝对不是女人。我们男弟兄们一定要好好检讨，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强者，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神很祝福这些妇女，很多的时候信心的功课这些姐妹们是比我们弟兄强，因为我们都是弱者，所以神看着亚当就说我要造一个人去怎么样帮助他。强者不需要人家帮助，弱者才需要人家帮助。他是上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师母在这边下午1:30有一个讲家庭的那个座谈，是不是？我刚好在对面在印东西，我就往里面一看啊，怎么都是姐妹。怎么都是姐妹呢？我心中一想而已，没有想到那个讲员就说弟兄在哪里，去找弟兄来。不然不开始，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就冲出来就开始到处去找弟兄，我就赶快躲起来。那时候我正在忙，但是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就被抓进来了。在信心的功课上，真的我们姐妹们是比弟兄们强。当其他门徒们都逃走的时候，他们陪着耶稣走过受难的道路，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安息日过后，门徒们都躲着不敢出来啊。但是这些妇女们星期六晚上已经去准备好香膏，她什么都不怕，管她什么石头在那个地方，管她有什么罗马兵丁，他们就是去了。若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不会知道耶稣复活。如果是我想说哎，有石头，我是很理性的人，一想到有石头在那个地方，有封条，有罗马兵丁，去都不用去。但是感谢主有这些感性的姐妹们，有些时候在信心上面比我们强，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我相信耶稣体恤他们的爱心，他跟他们显现，他们看到耶稣尸体不在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以为有人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你看到那个玛利亚讲的话有没有？他说他本来以为耶稣是看远的，他说如果是你拿走，你好不好跟我讲在什么地方？我看他那种言辞恳切，那样心里头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连耶稣都会不忍心显现给他看，来安慰他，而且更将传递耶稣复活好信息的工作托付给谁？托付给这些妇女们，不是托付给这个勇敢的彼得，不是，是托付给这些妇女。记得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神把托付耶稣降生的信息交给谁？田间的什么牧人。那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神降恩给这些谦卑的人，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会讲到说啊，那个人好像有属灵的骄傲。有一个牧师说真正属灵的人不会有骄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有属灵的骄傲。 No， 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谁？谦卑的人。耶稣复活的信息，我就说如果这是假的，怎么会去想说这个信息是先传给谁？传给这些妇女们，然后才传给其他人。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把这样的一个工作托付给他们。我们下礼拜会继续看耶稣复活之后向谁显现。我们对圣经故事比较熟悉的人就知道啊，那天晚上耶稣向使徒显现，对不对？然后那时候谁不在？ Thomas， 多马不在。然后多马回来就说我不相信，所以后来耶稣又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记得这些故事吗？在底比利的海边，这些我们下礼拜都会讲。但是在妇女们跟这些耶稣跟同时很多人显现，甚至最后他要升天之前向500个人显现，在这段故事之间有一个小插曲，有些时候我们都忽略掉了。刚刚讲到彼得，他跟约翰先跑去一次回来，他们以为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但是妇女们回来这次不再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他们说耶稣复活了。这次约翰没有去，彼得再跑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记载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向彼得显现，单独跟他显现。那天晚上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路加福音写的，耶稣跟他们同行。我们看到前面跟妇女时间都很短，我们下礼拜要看的那个故事，耶稣跟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是不是今天早上李长老给我们看的那段经文？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在讨论耶稣在跟他们讲圣经预言他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心里不是火热吗？那两个人后来发现是耶稣，就折回耶路撒冷去。折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他的门徒使徒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主果然复活，已经怎么样显现给谁看？西门彼得看，然后才显现给其他门徒看。所以虽然没有四福音书记载的很详细，但是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单独显给西门看。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么说，埋葬之后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显给谁看？彼得看，然后才显给什么？十二使徒看。所以那一天到日落到那两个门徒回来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还有向另外一个谁显现？彼得单独向他显现，说了什么话呢？不要问我，我不知道。福音书的作者也不知道。 That's between 耶稣跟彼得。大家记得彼得他心中一定非常难过，是不是？他说耶稣你上十字架，你到哪里去我一定跟你去，结果那天晚上怎么样？他三次不认主。我们上个礼拜或是上上礼拜这边讲说犹大有没有后悔？有，他出去吊死。彼得有没有后悔？他出去痛哭。我相信耶稣知道彼得的心，他单独跟他显现，他讲了什么话我们只能够去体会。今天时间不够，其实我有一首歌是1977年美国圣乐圣歌奖的得奖，那首歌叫 He's Alive。 他那首歌这就在讲彼得，他是第一人称唱的，他在讲说那天我们本来是躲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有人来敲门，他以为是兵丁要来抓他们了，后来发现是谁？是玛利亚。所以他们就跑到湖墓去，约翰排在前面，我跑在后面。那个故事，那他在唱的那首歌就像一个故事一样。然后他去发现耶稣的身体不在那个地方，他想说他会不会复活，但是他说他复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根本没有脸怎么样见他。然后他后来讲到耶稣怎么样跟他显现，他怎么样讲到他的羞耻就是 melt away， 在耶稣的荣光，耶稣的 forgiven， I'm forgiven。 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神都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不知道那天耶稣怎么样跟彼得对谈，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够去体会。但是耶稣也有单独向彼得来显现。天使曾经向妇女们特别提到要向彼得报耶稣复活的信息，我相信耶稣也非常在意彼得，盼望他能够走过这个跌倒的阴影，所以他不断地亲自来眷顾他。我还是要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们会不会跌倒？我们还是会跌倒。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跌倒？也会跌倒。但是每一次跌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到功课，能够再站起来。我像耶稣盼望我们这样子，就像彼得一样，他说你跌倒回头之后你要怎么样去兼顾你的弟兄。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彼得一样，我相信耶稣还是非常非常在意彼得。好，我在这个地方忽然转一个弯，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昨天在准备今天早上的主日学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我就跑去问徐芬说，问他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开始是跟他说，你明天来上我的主日学，他说为什么要去上你的主日学。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你就可以不用来啊。所以我就问他几个问题，他果然不太会回答。我说你明天要来上我的课，他说，你们猜徐芬怎么说？他说我们反过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会回答，我就去上你的主日学啊，我就知难而退，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问我什么问题，他一定问我的问题，你说你知道 VBS 的老师是谁吗？你知道 VBS 这个需要怎么样做吗？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啊。Okay， 所以他连问都不要问，我就不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主耶稣的复活跟拉撒勒的复活有什么不同？一两个月前我们有没有查耶稣使拉撒勒复活的故事？有没有？耶稣说他睡了，他已经死后好几天了，他回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个地方，他来到湖墓门口，耶稣那时候还哭了，有没有？耶稣哭了，然后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有没有出来？他怎么出来的？有人说可能是跳着出来的，因为他全身被怎么样缠裹的筋，是不是？然后出来，然后他们才把他的这些怎么样拿掉，跟耶稣的复活一不一样？哎，不一样哎。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使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他有没有是一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复活？他使拉撒路复活。但是这些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这些耶稣使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是他们老我肉体的复活，他们的复活还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拉撒路后来有没有死？还是会死。那时候是他们老我身体的复活，所以别人还需要替他解开裹着他的布巾。他虽然复活，但是后来还是面临着肉体的死亡。但是耶稣的复活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以前没有人像他一样，因为他的复活是我们新的灵性的身体的复活，而且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生命，以后不会再死。他跟拉撒路有什么不同？拉撒路还被金裹着，但是耶稣的身体呢，就可以穿过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他不需要石头挪开，他已经可以出来。我们后来那天看到，那天晚上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是不是忽然不见了？是不是？但是你说是灵魂吗？耶稣说你们来摸一摸，有没有摸得到吗？摸得到。他不止摸一摸，说你们不相信好吧，那我们来吃，他还吃了一条鱼，有没有？我们不能够体会，我们不能够了解，因为我们在过去的知识当中，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只能去想象将来我们有一天会像他一样。耶稣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我们长的呢，可能跟现在我们长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像我一样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不要太难过，因为在意的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长得什么样子。那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很奇怪哦，因为你看你还认得出是谁，但是又跟我们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他认得出来。你看那个，那刚开始玛利亚认不太出来耶稣，是不是？那后来那两个跟耶稣同行的认得出来是耶稣吗？也认不出来是耶稣，但是后来就知道他是耶稣。所以耶稣那时候没有加洗美容，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不知道哦，我们不知道在永恒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如何。我们要有一个盼望，不要在那边做什么美容啊，这个抽油啊，这些老我的身体有一天会怎么样过去。我们相信神，我们在意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心灵，有一天我们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外体渐渐朽坏，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圣经上的应许。 我们要在意的是永恒的，因为耶稣是第一个灵性身体的复活。好像物质在控制他，但是好像物质又不能够控制他。你说是灵吗？他又可以吃又可以摸。我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被钉子弄到我的手，哇，很大的一个伤痕，流血流了很多，我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个伤痕才渐渐好了。今天你看不到那个伤痕，但是很奇怪哦，耶稣新的身体还有什么？还有伤痕。我相信将来我们新的身体不会有伤痕，不会说啊，我这个开盲肠炎。No， 只有谁身体上有伤痕？耶稣的身体，因为他要我们认得他是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下礼拜会多谈一点点。我们有一个新的灵性的身体，那是跟他们这些耶稣死那些人复活的不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今天只能够揣摩，我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哥林多前书又讲到说，我们今天仿佛对着铜镜观看，怎么样，模糊不清，有一天我们跟耶稣面对面，我们就清楚了。但是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又复活。他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很多人的死亡是一个结束，如果今天死亡了，这是我的结束。但是对耶稣来说，死亡只是一个开始，他的复活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我刚刚讲到说，我亲爱的那个朋友，他，我看到他在棺材里面，我在想他能不能再坐起来站起来。这不是一个梦，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一定可以再见到他，有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在主内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而且是不同的身体哦，我们还认得他，我们还认得他。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偶然。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并不是后来人捏造的，这是神的计划，是他自己应许的，他应许的应验，所以我们能够他所有的应许。好，今天其实时间剩下一两分钟，我们发现故事没有那样子结束，那些罗马兵丁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回去跟比拉多讲，因为他们可能回到比拉多会被处罚的。他们跑去跟谁讲？这个宗教领袖讲，说那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宗教领袖就拿了一笔钱给他们，说你们要出去跟人家说他的门徒来怎么样，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他们就说这样子的流传一直流传到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都还这么样子流传。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第一个，门徒们为什么要偷尸体？门徒他们相信，不要说相信，我觉得他们连耶稣要复活这件事情他们都不留意不在乎，他们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偷耶稣的尸体？妇女们一大清晨来，那些门徒们都躲在一个地方不敢来，他们怎么会去偷？他们的胆量从什么地方而来？耶稣被抓了以后他们就纷纷四散躲藏不认识主。有人说这是一个骗局，这个是美国水门案件其中的一个人讲的，他们的调查报告，他说你要布一个布局，你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要非常非常聪明，只要有一个人有一句话有一个漏洞就全盘皆输。水门事件就是这样子，你要一个骗局，你要所有参与的人呢都要非常非常精明。那些门徒们都是渔夫啊，市井小民啊，懦弱胆怯的人，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骗局来吗？不知道，不知道。兵丁们如何让尸体被偷呢？他们是非常精锐的兵丁，怎么会睡着呢？好，如果他们真的是睡着了，那他们睡着怎么知道是门徒偷的？他们是半睡眠状态啊，我睡着了啊，看到门徒偷了。如果真的是睡着怎么知道是门徒偷的？如果没有睡着他们怎么会让门徒来偷？好，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事后为什么没有被惩治？在历史当中这些兵丁一点事都没有，他们是最重视纪律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罗马的封条被破坏，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惩治？工会为什么没有继续追查？他们甚至将主耶稣钉死罪， 但是他们没有继续追查说谁偷了耶稣的尸体。你们不要问我说 O.J. Simpson 有没有杀了他的太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他那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要用我的 rest of my life 去抓那个真正的凶手。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的新闻都是他在打高尔夫球啊。我还是我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宗教领袖，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是被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去追查这件事情？连耶稣都可以定死罪了，这个小事一桩啊。这些记得这些门徒们，他们是从加利利来，他们不是本地人呢，他们是外来的人来这个地方，要捉拿他们追查他们，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他们为什么没有继续去追究？如果我们下学期要讲使徒行传，这些门徒们发现都不一样了，那些懦弱的一个一个改变了。我们知道是一个使徒最后都为主殉道，不是被倒进十字架，就是各式各样的方式。那个多马，我们下礼拜讲到说 Doubting Thomas， 他甚至最后传教传到印度去，每一个都 为主殉道。为什么？他们的改变怎么样而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什么回应？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胜过死亡，所以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说鸵鸟主义不看他，我们也不能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也不能够说将功折罪，这以前我们都讨论过了。我们罪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才可以跟神坦然无惧。我们相不相信他胜过死亡，所以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他有生命的权柄？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念的那段经文，但是我们不只是念前面，我们来把三节经文一起来念。来，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 主耶稣基督的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些门徒使徒们在四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知道那天清晨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主，是的，你不只是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将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胜过死亡的权柄。你是生命的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一个出熟的果子，让我们今天对将来有盼望。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主，谢谢你，因为你不只为我们死，你更为我们复活。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荣耀荣美的一个图画，也让我们真是深信主，你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复活，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谢谢你过去一年半让我们不断地能够知道你如何来到这世上，你如何降生成长，你如何在加利利、犹大、耶路撒冷各个地方传道。让感谢你让我们早上看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荣美的结局，就是你为我们受死，你也为我们复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下礼拜、下下礼拜还有两次，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复活之后你对门徒们的托付是什么，因为那些托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我们盼望我们在每一天的人生当中能够谨记着神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还惧怕什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